各位弟兄啊，大家好。
好
啊。啊，今天啊，能够站在这里，心里真是充满感恩，实在是啊，神的恩典呀。啊，怎么样打算也没有想到神会把我跟百合啊，从住在亚维斯顿住了40年之久的一个地方啊，带到啊我们。与教会，我相信是所有弟兄姐妹最近的一个地点啊。那实在是想来想去啊，只能赞美神。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题目，就是猴年谈猴。那刚刚各位都看到了，念到了，圣经只有一次谈到猿猴，那有什么好谈的啊？那所以啊，等一下。那我今天要讲的当然题目很大了，可以要谈到啊中国的猴文化啊，猴文学，还要谈到生物学啊，最后我们谈到啊圣经的话。我的重点会摆在圣经的话。OK， 我先各位看一下，你们知道熟悉不熟悉这一张啊这张邮票？这是36年前中国第一次发行12生肖的邮票啊。你知道这张邮票现在值多少钱？13300块。所以有真就有假，我要跟各位看一看。你们可能很不少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邮票，比较年纪长的回家以后翻箱倒窃，说不定你会找到这一张旧邮票啊，13300块。OK， 那最大的区别啊，就是你们看不清楚。OK， 最大的区别是啊，这个头哈啊。这个假的，这是假票，这个是真票。 OK， 啊，看不到毛毛的，看不到毛毛。 OK， 然后这个啊，庚申年这个柱比较粗啊，真的和票庚申年比较啊，没有那么粗。好，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第一个要谈到中国的猴文化，那我们要认识与猴有关的一些中国字，然后在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然后谈到生物学猿猴的世界，猿跟猴有什么区别，那人猿猴的动物学分类姑且听之。我特别要强调，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的儿女受的教育，我们的孙儿女受的教育，代代都是接受这个这个分类的观点，那这个是错误的。今天我的重点也在这里。那我的大纲大概是这样，我也讲啊，第二部分讲到圣经的话，刚刚我们念的是啊，神造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在这之前，神造人之前，我们知道他是造万物各从其类 ，according to its kind。所以我今天的话语的重点也是什么叫做 kind。那第一次的创造。跟第二次的拣选，洪水来以前，这些第一次创造的万物全部被灭绝，绝大部分，我说绝大部分，可能 90% 的都被灭绝。那啊，那神吩咐挪亚要保存万物万种。带进方舟也是各从其类，你要仔细看的话也是各从其类。但把神把这一批活物放出来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那各从其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就人跟禽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要引用孟子的话，孟子说什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鸡兮。他是人跟禽兽的差别，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一点点而已。那啊，当然孟子强调的是文化上的差异。我今天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跟遗传学上的差异。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好，我们来先看中国的猴文化，先认识几个字啊。 啊，第一个字字典也找不到，也打不出来，这个叫做念作脑，啊，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个字就是等于鬼这个字 ，OK 啊，啊，那这个啊，那还有一个字叫做鱼，出现在周朝的青铜器中，这个啊甲骨文，那最早谈到猴的诗句是在啊《诗经·小雅·贾公》，他说怎么样？他说“吾教脑”，这个字念作脑啊，念作脑。吾教脑生木，如土土覆。君子有非有小人于此。那这是第一次出现。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古人，并不去刻意的区分猿跟猴，这一点很像我们中国人啊，不刻意区分山羊跟羊。跟绵羊一样，我们谈到羊，羊就是羊，没有什么绵羊跟山羊之分。所以其实山羊跟绵羊都是不同的动物，猿跟猴也是不同的动物，不同的物种。我们来看韩愈怎么说，韩愈说群山羊山群义为猿猴，瘦齿钓竿远相投，他就是猿猴，不分猿也不分猴啊，跟韩愈同齐的，如同他还这么讲，说家童若失钓鱼竿，定是猿猴把将去。那我们已经认识了不少字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星星，星星这个字，星星中国不产星星，那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第四纪的化石，第四纪是2588万年前，姑且停止啊。的星星化石啊，在广西的柳州被发现。Okay? 那李白怎么会有写这首诗呢？李白说啊，向晚星星啼，空悲远游子。那李白怎么会讲星星呢？我想这个星星应该是当时大概是印尼的红星星，有可能进贡了，有可能。You know, 有交易的，那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星星就是，不然的话，星星就是最后智人沦为野人的。我等一下我稍微带一下的，野人或者哑人。OK， 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啊，跟我们所知道的智慧啊串在一起，啊，这个叫做脑。这个叫做鬼，应该是鬼 ，KUI 嘛，对不对？应该是鬼啊。这个是鱼，这个是脑，这个是猴，这个是橘，这个是猕猴，这个念什么？不晓得。又，还有好几个字不晓得，字典都找不到，我也不会念，所以我都不写。这个是龙，龙就是金丝猴，还有好几个字啊。这些我们通通。用英文 monkey 就很容易了解，这些都是猴。狒狒 baboon， 猿 ape， 猩猩 orangutan， 猩猩又分三个属：大猩猩 gorilla， 黑猩猩 chimpanzee， 矮黑猩猩 bonobo。OK， 好嘞。那我们很快看一下，猿猴在中国文学中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一般来讲，中国的文人古人在不管在画也好，在诗也好，他画猿用猿比画猴用猴多。Okay. 啊，我用一个俘虏来代表来说，啊，最主要是因为啊，为什么古人画猿不画猴呢？因为猴躁。这个字我们有个猴急这个字啊，猴躁猿进，猴喜藏生物啊，这是最大最大的缺点。猴子过境，农作物遭殃；猿在深山，遇人无尽，所以把猿比为君子，比猴比为小人。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啊文学中，我们都是画猿画猴比较多。啊，有人做过统计，到唐诗中咏猴的诗句，含猿之作1338项，含猴之作55项，含脑之作48项。这个就只是一个 statistics。唐代以后，咏猴的诗更多，全宋诗中就有含啊 人只做2596项，猴子做200项，脑子做1748项。OK。谈到这里，我情不自禁，我要跟各位分享。大家都知道这一首诗，这首诗啊，真是美丽百下江南，超城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返，两岸猿声啼不住，千座已过万重山。这是一个 supersonic 的一个 boat， 它的意境就是说我离开之前，我听到猿猴叫，这个叫声还没停，我已经到了，冲过了万重山，真是超音速的一个速度。 OK， 好来啊，与我有关的杂技小说的那就更多了，多得不得了。 OK， 啊，山海经、世说仙语里面都有提到，杂技笔记都有写的。 OK， 家喻户晓的当然就是怎么样，西游记。 OK， 来与我有关的名画，那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些名画啊，最著名的就是北宋一元吉，一元吉就是画猴画猿大师。 OK， 他有很多作品，很可惜这些作品大部分已经流落国外。 OK， 还有南宋的花鸟画家毛松的原图，我要提一个两个日本画家，一个叫圣举山，一个叫什么？我不会念这个字，所以瓦塔纳梅卡赞，他们两个是同时期的人，啊，他们画风啊，画猴的风，啊，这一个是啊一元吉啊，他大概他的生平不详，大概他的作画的时间大概1064到1068年间。这只是一个 P8 元系图里面的一个 detail， 一个局部。那这个两只猴的对话啊的情景啊，一只猴稳如泰山的坐在一个老干上面，另一只猴却喜皮跳脸的就坐在那个另一只干上的荡来荡去，所以有一点呼之欲出的感觉，是一个很美的一幅画。OK， 那这个里面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他的猴貌图啊，猴子被拴住了，两只猫走过来，他一伸快手，猴弓，我们中国有猴弓啊，抓了一只，另外一只哇，剩下的不得了啊，汗毛直立，真是惊赫的不得了，你可以看他的表情。但是这个猴子喜皮笑脸的，一点调皮啊，真开心 ，I got you。你看那种感觉，这让人感觉到这幅画正是超俗的。这个你们也看不到，这个南宋毛松的作品，他不知道怎么去画这个毛 ，OK， 好像老僧坐定，他一幅苦思啊 meditation 的形状 ，OK， 这幅你们也看不到了，对，俘虏啊，你们去网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啊，有高清的 ，OK。这幅也是一个动的画，你看啊，这个猴子，两只猴子，中心点在这里，一只猴子已经 swing over 过来这边了，另外两只猴子也要 swing 过来，这是整个的画的表现啊，很美的啊。Okay， 这个是清显宗的曾孙啊，这个妇孺啊，后来到台湾做教授做画师。OK， 1963年才过世。OK， 我们谈到日本画家。OK， 那这个是申举先的作品。一幅楚楚可怜令人疼爱的两只日本猴。但是你看这个武士 Samurai， 也是政治家。瓦塔纳梅卡赞画的话张牙舞爪那种攻击性很强的一幅作品。OK， 后来与猴子有关的词汇，木猴而冠，我们都知道，木猴就是猕猴，或者是木猴，母亲的猴。OK， 对不起 ，Go back。OK， 对，出自史记上。赵三木氏跟猴子有没有关系？有，你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喂猴子的人，猴子喜欢吃 nut， 对不对？给玉子，他说我早上给你3个，晚上给你4个，猴子说哦不要鼓噪啊，那个 为何这样？这样好，这样好 ，OK。我晚上给你四个，早上给你三个，哦，我说很好，很好，啊，这就是造山牧师的牧师的道理。OK， 心猿意马，杀鸡儆猴，虎蹈虎生山，这个是毛泽东听说很喜欢讲这句话，是吧 ？OK， 啊，民俗艺术啊，啊，有没有马上封侯，辈辈封侯？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两句话？啊，哎，我想。这些作品如果送给现在的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我想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啊！辈辈封侯，辈辈做官哈！啊，马上封侯，他的一个竹图，就是一只马，上面有猴子，旁边有蜂，蜜蜂，是把那些字凑在一起叫做马上封侯啊！辈辈封侯也是一个大一个。啊，大猴子背一个小猴子，啊，旁边也有蜂啊，蜜蜂，就是背背蜂猴。我们要看到孙悟空，我很快的啊，三步猴，什么叫三步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是一个紫砂壶的作品，这个是啊新的创作，2016年啊台北灯节葫芦猴，是把猴画在葫芦上面。就是葫芦猴，取它的音就是葫芦猴，那这个就是马上封侯。Okay, 这个是现在的画家，1972年才出生的，七年级是吧？你们是不是叫做七年级？啊 ，OK 啊，啊，这个是啊，许培成，五年级，1950年代才出生的辈辈封侯，你看他封啊封在这里。啊，大猴背小猴，这个是陈万能2006年的作品啊，辈辈封侯。那这个就是啊，孙悟空啊的脸谱，那个就是三步猴的紫砂壶啊，这个是啊新的创作，艺术创作啊，前两三天才开展啊，这个高14.5公尺，4层楼高，那这个可以展现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景啊，比如说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那葫芦猴的来就是从葫芦刻上猴子啊，葫芦猴。Okay, 那你们要不要这一个啊？这个20K 斤的啊葫芦猴？我们马上目光到生物学啊，猿猴的世界。OK， 猿跟猴的区别啊，你可以看。啊，物种比较少，猴的物种比较多，分布原子分布在非洲跟亚洲，猴分布全世界，非洲亚洲的叫旧世界猴，在中南美洲的叫新世界猴。最大的区别，猿没有尾巴，猴有尾巴，还有这个颊囊，就我们知道猴子会把东西赶快放在嘴巴里嘴巴旁边那边，像猿没有啊，猴有的有，有的没有啊，臀有啊，就是臀的臀部，猴子有一块红红的 pad， 对不对？这样我们叫做臀有啊，猿没有，猴子有的有，有的没有啊，身体比较大比较小。另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猿手长腿。腿短啊，猴子是恰恰好相反，腿长，腿比手长。OK 啊，其他一个区别就是功能的区别啊，鼻子，猿的鼻子比较小，因为猿是靠视觉，不是靠嗅觉。那猴子啊，颊廓都有啊，它用嗅觉来啊辨别方向啊，寻找食物。然后叫大叫小，巴拉巴拉巴拉。OK， 啊，这我们要看，注意看这个 DNA 跟人的相同性。OK， 啊，黑猩猩跟人有超过 98% 的similarity。OK， 啊，大猩猩有 96.4%， 啊，恒河猴来代表 ，rhesus monkey 的代表是 93%。我要跟各位看这个是猿猴的猿灵长目 primate 它的分布图，这是现在绿的是现在的栖息地。OK， 一个化学很重要， 很有意思的几个点。第一个啊，迦南地不产红。OK， 迦南这个地方 ，OK， Palestine， Canaan 都不没有猴，没有猴子 ，OK， 啊，美国也不产猴，澳大利亚也不产猴。另外一点，你可以发觉日本有猴，日本有猴，但是日本的猴 ，snow monkey 是啊冷地的猴 ，OK。那啊，在这个啊，记住在心里。那其他就是被化石发现的。我们来看着人猿猴的、啊、动物学的分类，我必须再强调啊，最啊，我们信神，我们啊的人，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OK， 不能接受的 ，OK。你看他怎么讲？他说，在5000到6500万年前啊，有这个猿猴跟狐猴的出现，然后到啊3500万年前新世界猴，然后旧世界猴是2500万年前，然后就先出现了猴，以后就猿，那小猿啊，小猿啊 ，Gibbon 啊，先出来，那是在1800万年前。然后就是啊，红猩猩1200万年前，大猩猩700到800万年前，然后黑猩猩600到700万年前，然后20万年前出现的人，那这是一个真的是神话或是鬼话，因为这个年代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话，圣经怎么讲？神造人之前，先造万物。造人之前先造万物 ,OK, 啊，我们就从创世纪一章就可以看出来。第一批被造的物种是植物，我们都知道。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列，果子都包之合，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列，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列，果子都包之合，神看着是好的。那神的创造，这第一批的物种是植物，那是整批的同时的出现。那它出现的时候，不是有小树那个幼芽幼菜，不是，它一出现的时候就是有的已经有结种子的。这个树木已经有的结果子，以我们现在的年代来看，这棵树木可能已经有100岁。但是它在神创造的时候，第一批创造的都是同时的出现。还有一点就是，它赐给这些物种，它能够有繁殖，可以自己繁殖的机制。怎么看出来？我想你们看到有 seed， 有 fruit， 有 nut。啊，所以它就自然的，它可以自己繁殖。我们再看第二批啊被造的物种是 marine 水上的物种跟飞禽。神说水要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空气之中。神就这么各从其列。啊，注意看，整个的字是滋生。神把这个这个机制，这个生殖的机制，他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给了这些物种，所以啊，他们出现跟出现以后，他们就有办法一直延续下去，延续。OK， 那第二批呢？第三批呢？是才胜出昆虫、野兽，啊，也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语，都不多解释了，都是各从其列。OK， 那神造这人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刚刚我们念的圣经，那你看到啊，它是 in our image according to our likeness， OK， 不是 according to our kinds， OK， 啊。那神造人很大的不同啊，是这样的造法， 照我们的形象跟照我们的样式。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跟动物最大的不同也就在于神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也是一样，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 reproduction 的一个 mechanism， 我们有办法继续啊传宗接代啊，而且要遍满地面。等一下我要讲遍满地面啊，整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动物没有说要遍满地面。你有没有看到啊北极熊啊可以长在赤道区？不可能。但是人可以遍满地面，因为人不受地理的隔离，我们不受地理的限制。OK， 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治理这地，管理海的与空中的鸟，第三个要行动的活物啊，一个就是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是很大的区别啊！我们要跟各位看一下的啊。我刚刚已经提到，其实这是两批在地球历史、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两批的动物的出没跟出跟没，跟人也是一样。亚当的后裔那一代也是在大洪水来的时候，到马土沙拉那一代，所有的人全部 wipe out， 只有八个人被拯救。动物也是一样啊。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各从其类，神还是把它各从其类的保留下来，各从其类的这个字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多去思想什么叫做各从其类。OK， 啊，我什么地方出错了？Next previous。OK， 我这不要重复了哈。神吩咐要出放出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当然就是经过拣选以后，另外一批动物生物进到方舟再出来。我刚刚已经提到，要进方舟以前，大部分的当时的活物都被洪水灭绝。那么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OK， 在英文叫做 kind， 在希伯来文叫做 min。 那 kind 也好 min 也好都不能够表达。那创造论的人就制造一个字叫做 bara min。 Okay， 因为 bara min 两个都是希伯来字，他能够把它拼在一起， bara 就是 created， min 就是 kind。所以简单来讲，反正能够互相交配滋生繁衍的一个物种就是 kind。 生殖机制刚刚我们看到从起初就有，且有能力多样化成各种各属。 okay，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创世纪里讲的什么叫做类的物种有这么样的功能。在现在我们所学的生物学分类，那这个类应该是相等于科 family， 或者在 family 上面的这个目 order。 少数的特质例子也可以指 family 下面的 genus 或者下面的 species。 那这个是用在比如说洁净的动物，因为非常 specific， 所以要谈到这个属跟种。那这个类其实是现今同类物种的共同祖先。所以所有的物种的共同祖先不是只有一个，乃是有他们这一类的共同祖先，从这个共同祖先延伸下来的就是这一类的物种。这些起初的物种都已不复存在地上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些不复存在地上了，一直接种了或者是被大洪水灭绝。 okay， 变成化石了。现今所有的物种都是这些祖先的后代微变后生下来的，在物种演化树上已经进化至属和品种的末端。神 给所有的物种有一个机制，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自己，因为气候啦，因为食物链啊等等的限制，它有办法自己生存下去啊，它可以可以再继续演化进化啊。其实这个字不一定就是进化论才可以讲，我们有继续发展或者 develop， 可能比我们 develop 可能比较好，成为更优良的一个品种。那这就是我们生物学的分类，我们大概知道界门纲目科这 kind 大概属于科。 OK， 在这里我要给很快的做一个小结论。生命不是从原始细胞 primordial cell， 这是进化论讲的，要从一个单一的 single cell 那开始的。起初万物的个裂是一次性的，刚刚我们讲过是一次性的，整批的分批性的，是个别的，是即时的，说有就有的，是长大成型的出现。亚当也是一辈子创造就是一个大人，是长大成型的出现，彼此没有演化的过程，根本不需要，没有必要。那我们现在想起什么猿女啦、原始鸟啦、史前人，这些根本就不存在。OK， 大洪水之前的起初的各类的物种，绝大部分被洪水灭绝了。现今的物种都是猛神拣选出方舟的物种，神拣选了诺亚一家八口，神也拣选了一整批的动物，我们就是这些物种的后代，经过自然的竞争和淘汰法则生存下来。我想这是我们非常可以理性的、科学的，我们信仰上的，我们可以完完全全100%接受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人，我们为什么今年是猴年，我们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啊？人是猴子变的 ，OK 啊？是吗？跟各位下一个定心丸，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OK。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积息啊，是少的一点点啊。”人跟大小猩猩、黑猩猩、矮黑猩猩也是只差一点点的、啊，当然他讲的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机械是文化上的差异，是后天的。他是孟子所看到的后天的。我们作为一个信神圣经学者，我们要看的是先天的不同。我们与生俱来，神给赋给予我们跟禽兽的不同在哪里，这些我不讲了。第一个是仁义之心，第一个是无伦。他说人之所以禽兽者，积息巴拉巴拉，市民去之，君之存之，顺民于事物，差于人伦，有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是人跟禽兽最大的区别，人有仁义之心。为什么去行仁义呢？并不是因为要他行仁，为了要 do 所以去 do it， 不是，他是因为人有仁义之心。第二个，他有很多的答案。Okay，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有很多答案。Okay， 第二个就是我只是 quote 比较我们熟悉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者，近于禽兽。在孟子的时代，大概没有什么飞机，没有什么高铁。人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三样都是一样的：吃、暖、住、食衣住。他说人之若跟饱食暖衣逸居，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他有这个五伦。 OK， 来我们来看看先天生物学的差异。我们已经看过，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人是有灵的佛成living being 这个英文翻译的比较接近自然学。 这个 being 也可以指动物，也可以物种，就是一个物种。A living being， 人会生养众多，不受地理隔离。刚刚我讲的地理，故会遍满地面。人如果受地理隔离的话，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的人。OK， 人会治理之地，管理海底、空中的鸟和地上，这是 intelligence， 这是神给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可、okay, 以去做。人会把活物当作工具，当作食物。OK， 好来。遗传学上的差异，地球上的生物界有 50% 以上的基因是相同的，你相信吗？当然相信的。我们的维他命从哪里来？从蔬菜，蔬菜里面有50种的基因是跟人完全一样的。这是只是一个例子啊，这是食物链的必要。所以我们今天不敢吃genetic engineering 的动物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基因跟我们不一样啊，跟原来的不一样啊，我吃了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但是神是给上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界，有的多有的少，都是 50% 以上的，都是有共同的基因。OK， 这个你刚刚提到人类 DNA 黑猩猩大猩猩及恒河猴 98,96.493。但灵长类跟人不能够彼此交配，所以根本就是不是同类的，根本就是不是同类的。人猩猩猴的 DNA 是极其像，但基因跳空系统是各异的。人跟猿猴，甚至有些猿跟猴之间也不能交配，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发觉卵跟精子连在一起，还要受很多的比如说 protein，OK，、okay? surface protein， 没有那个 protein， 精子根本不会粘在卵子上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那这些不同从哪里来的？是神给我们界限分得非常清楚，就是不能够交配 ，OK。OK， 你说猿猴跟我们接近，所以猿猴是我们的祖先。我跟你讲。跟我们最接近的是在基因上 DNA 上最近是老鼠类。你看一下，与人基因最接近的非猴子而是鼠类。人与老鼠共享有 80% 的 DNA， 有 99% 的基因。你们谁没有做过老鼠的试验？我早上灵机一动，我没有去想。还有人说人是猪变的，猪变的啊，那是有道理。你现在你那个新麦那个梦，就是猪的、啊、最好的，最好换心脏梦是吧？啊，半梦，最好的就是猪的啊。有人真的就是主张人是猪变的。OK， 好来。啊，结论 OK， 很快就要做结论，但他结论以前，我还是情不自禁要谈一谈达尔文。达尔文是在1809到1882年，算起来算是还蛮长寿的 OK。啊，他是出生家庭很好，啊，都有很好的信仰，他念的也是神学 OK， 但是他喜欢生物学比喜欢神学更厉害，所以当他听到1831年英国海军 Beagle 那支舰队要出航去那个survey 所有的世界上生物的时候，他就以博物馆员的生命就进去了 ，OK， 啊进去了 ，OK， 看一下啊。那他就从这个Primos 就出啊，1831年就出航，然后最主要他们在南美 OK， 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在1835年就到了这个帕拉叫什么呢？我到一点 Galapagos OK 啊，许志弟兄有没有跟你讲的？有没有跟你们看他叫 Galapagos 的？对，还没有是吧？还是已经？他这次回来是吧？ OK， 那他在那达尔文在 Galapagos 停了大概五个礼拜的时间，哇，他发现宝贝了 ，OK， 他发现宝贝了，然后这只船就回航啊，再经过纽西兰、澳大利亚，然后在南回好望角就这样回来 ，OK。回来以后，他就在1859年，他终于出版了啊啊，《On the Origin of Species》，OK， 这是啊，这是他的大概的情形。OK， 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当达尔文到这加拉波罗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物种。哇，他非常兴奋，他非常兴奋，就好像你啊，一棵树有很多的枝芽，但是下面都被水淹掉，你看不到下面的枝干，但是他看到这个枝芽上面每棵芽上面都站着一个动物，一个物种，那他所研究的就是这个 finches 啊 ，finches 是一种雀类，好像叫做。四姐妹是吧？啊，很好养，我们小孩子养过，很好养。那他射杀很多 finches， 他 shoot 很多 finches 都拿回去研究，然后他就把它归类，啊，这个是十五种的 finches， 他把它归类成这样啊，就是好像一棵树里面，他发觉哎。这些尖端的这个树枝，哎，下面还有可以连下来，结果他就一直往下推。其实每个人都会看到外面的所有的物种。另外一个解释还不是很简单嘛，就是曾经有一批物种出现过。同样的这批物种曾经就是整批的出现过，那这些物种它的后代就延伸成现在的物种，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所有的物种的来源是这么样，并没有这个原来的 primordial cells。 好，我们来看啊，我就做我的结论了。OK， 圣经里关于火的经文共有两次，当然都是同一件事。刚刚我们就念了，所以实际上只有一次。Okay， 实际上只有一次。那圣经只有一次记载火的事，表明什么？我们必须要警惕。OK， 表明人与火不相干。OK， 根本就不同类，这个而且不仅仅不同类，我与你何干？人跟火一点也搭不上线。Okay， 猴子不具有任何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圣经里的动物，每一个动物都有属灵的意义。小狐狸，Songs of Songs 里面的小狐狸是破坏的，对不对？那个啊，蚱蜢就是军队啊，那每个。都有他属灵的意义，猴子不具备任何属灵的意义，跟神跟人也没有什么关系。Okay， 人要远离猴，以保安全，以保平安。这是我昨天的想到，因为你们大概都看到这个 Zika virus， 这个资料是1月26号的，是1月24号，上个礼拜前的资料。Zika virus 的传播。Zika virus 得来是从 rhesus monkey， 但是1947年就被 isolated 出来，在 Uganda 的这个 Zika forest， Zika 村林，所以为什么叫做 Zika？ 他在这个被 isolated 以后，五年以后，他就跳到人的身上，1952年就跳到人的身上。那从1952，那这个蚊子，这个蚊子是白热蚊， 白天咬人的 ，OK， 白天咬人，它跟登革热啦 什么都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蚊子。那它蚊子的滋生，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分布图，我心里非常凄凄然。原来现在 Zika 其实 HIV 也是从 monkey 里面isolate 出来 ，OK， 那两个分布图差不多一致，差不多一致。有 monkey 的世界，实在就是肮脏污秽的世界，是很不安全、很不的世界。人要离开猴子，以保平安。OK， 人以后不同类，不能交配生殖。OK， 不谈了，时间差不多了。OK， 第二染色体本身就不行嘛，对不对？我们46条，猴子48条，你怎么去交配？生出47条的有人在做实验，叫做 human gene。 那我们知道那个 Down syndrome 是47条，但47条不是这样交配出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猴子不是人的祖先，人更不是猴子的祖先人和万物一直共存至今。 OK， 我们跟万物息息相关。 OK， 适者生存，不适者绝种，成为化石，就这么简单。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化石，它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环境、气候、运输、落地、火山爆发、地震、大洪水、自然资源的缺耗、食物链的消失，没有办法适应，它就要绝种讲的更不好听的 ，OK 其实我们的生物学家都说我们是从智人是这个Homo sapiens sapiens， 这是20万年出现的 Homo sapiens sapiens， 现在到哪里去了？成为我们的祖先吗？ No， Homo sapiens 最后变成 Bigfoot， 被我们人类消灭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适应被我们一直逼到没有绝路他们死掉了。那在这之前智人消灭尼安德塔人，这是一件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件不争的事实。25万到3万的20万 ,OK, 智人取代尼安德塔人，智人到最后沦为野人 ,OK, 不能多谈只有人不会绝种，很多生养众多片，会绝种的都是动物，不会绝种的就是人。OK， 人类不是从灵长类动物变来的，也不是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有一个共同的 ancestor， 我们有共同的 creator， 我们有共同的 designer。那这是我们要承认，北京人、新动人、北京山林动人都不是中国人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才是中国人，就所有世人的祖先。最后敬祝各位今年燃心灵气足送给各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祝福我们每个人在心念里头，我们信心更坚定，因为我们是你的创造，我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求主施恩带领，在这新的农历年要开始到来的时候，让我们正是能够本着你的教训，我们能够奔走在你的道上，我们能够以人为你的样式形象，觉得骄傲与尊荣。求主施恩保守我们的生命在你里头，让我们生命信仰更坚固，让教会的施工今年里更能够平坦的实行。愿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这一年事事如意，荣神益人。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